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台大物理系的教授。
Hello， 大春兄你好，大家好。
两个礼拜不见。
哎，
我记得我们前一回提到这个名词的时候，没有多加解释。
哎，
大强子对撞机，哎，它叫停机了。
对，原来大伙儿担心它会制造地球上的黑洞。
是。
电视上新闻不是还出来一个动画？
嗯哼，
欧洲那个地方 CERN 那个地方日内瓦的
是
出现了一个黑洞，然后把整个地球逐渐吞噬。
嗯嗯，
但现在呢也不知道是自然泄漏呢还是有心人破坏呢，说得完的哈。
嗯哼，
就停机了，因为故障。一开始有个故障是它的变压器，后来它有个液态氦的泄漏，那是不得了的。
好，我们稍微说一下这个大强子对撞机，它整个的构造我们只知道它是个很大的机器。
嗯，
跟从前我们所听到的什么加速器、什么质子加速器，什么都不是一样的东西、
嗯。
可是好像看起来都很大。
对，
那这些东西到底它的分野是什么？
对，有两种原则上哈、啊，我们看到大型的粒子加速器，
嗯，
有两种，一种是线性的，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
嗯，
斯坦福大学有个线性加速器，它是很长，
是。
然后呢，你从这个地方注入粒子呢。它利用电场磁场加速，
嗯哼，
让它很快达到非常高的速度。那另外一种方式是圆形的，
嗯，
圆形的话，当你把两个不同极性的粒子摆进去以后呢，正极是顺这边绕，负极顺那边绕。
你讲的这边那边是顺时针跟逆时针？
对，顺时针跟逆时针绕。
那这边是哪一个？是正极是？
看你怎么样安排它的磁场就
是
了。
啊、是，
反正它的带电粒子在磁场里面会拐弯的
啊。
所以呢，它正极跟负极的带正电跟负电的粒子呢。会反向运动，
嗯，
他就想办法呢，把这个加速到非常高，都可以同时在这一个大环里面绕，
是。
但一开始先不让它碰，走到速度足够高的，不断加速，最后再找一个点让他们撞在一块儿。
哦，
哎，这就是
大强子，就是这个原理吗？
不，强子指的是一些粒子比较重的大的粒子，
嗯嗯，
我们叫做 hadron 的大的强子，
是。
那他希望是把这些大的粒子把它撞碎，
嗯，
看能出来什么样的基本结构，
是。
那所以这是。研究物质基本结构跟宇宙缘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嗯嗯，
那当然做这么大的机器，花了这么多年这么多钱做的机器呢，总难免有些地方一开始会出问题的。
嗯哼，
一开始的顺利，那个主持人说还没有想到这么顺利就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温度，达到什么样的速度，第一次注入这些让它在里头跑的质子的那个流，但没有想到呢，试车了以后呢，一个礼拜以后就有变压器的故障。
是，它是在9月10号是吧？
对对对，
9月10号正式的启动运转，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不到一个月以前。
对。
那么，可是启动了8天，就有变压器故障的问题。
对。
而且在接着第二天又发生了第二个事故，这个事故可以，你刚才讲提到了氦气泄漏。
对。
这个你说，而且说是非常严重，
嗯，
可以稍微为我们解释一下，它怎么泄漏，为什么严重？
嗯，也氦气哈、啊，它用液态氦去冷却这个系统，
嗯嗯，
你希望整个系统是维持在非常低温的，让超导现象能够持续的，
是，
才能够让这些带电粒子呢，在比较节省能量的情况底下不断的加速，
嗯嗯，
我们以前在天文台观测哈、啊。一般观测用的是液态氮，
是
氮气，我们空气中占比较大比例的氮气啊。
是的，
你把它降温了以后呢，冷凝它就变液态氮。
嗯，
液态氮的温度是大概是我们现在正常是273度 K 嘛，凯氏温标，我们摄氏零度是273。
嗯嗯，
那液态还是零下190度，
是，
也就大概是80度 K 左右。
零下190度，
液态氮是我们用的零下190度 C 哈。
嗯嗯，
那液态氦也就是大强子对撞机用的液态氦是零上，这就是凯氏温标的4度，3度到4度，
哦、
也就是零下的270度，
零下的270度，
对，大概零下270度左右。
嗯，
那要把它冷却到那种程度，这个对撞机才能够运作的。
嗯哼，
但是一旦泄漏就很麻烦。一方面这很危险，你要把液态氦维持在液态，它的压力跟温度是极低温，压力是极大的。
嗯，
我们在天文台做观测的时候啊，液态氮拿来像小孩玩一样，
嗯、
你倒出来，它倒在咕噜咕噜，它看里头
是
冰冷的东西，但是它冒泡，
对，
撒在地上到处
放个什么那个叫
香
蕉，香
蕉
进去可以当钉锤，
哎，对对对对，这是香蕉的另外一种用途，
嗯，就是给钉钉子。
对，这液态氦我们常拿来课堂上做实验，但液态氦是不能够玩的。我们在夏威夷山上做红外线观测，就要用液态氦来冷却，冷却它的侦测器了。
是
液态氮不够，因为液态氮冷却下去到了90度 K 呢，它还是可以放出红外线来。
嗯哼，
那你要把它冷却到3度4度，接近绝对零度的3度4度，
是
它的红外线才会低到让你能够拿这个东西去侦测宇宙其他地方的红外线。
嗯，
否则你自己本身发出来的红外线就构成了干扰的背景了。
是，
那所以红外线观测需要用液态氦，那正常光学观测液态氮就够了。
嗯，
那这边要用的是液态氦。
是，
那我从过去的经验，我们在拿液态氦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的，它是装在大很大巨型比一个人还高的大钢瓶里面。
嗯，
要好几个阀门谨慎的打开以后，它喷出来，喷到那个桶子里面呢，看起来是液态的，那是接近绝对零度的液态啊。
嗯，
赶快倒到那个探测器里面，把它封在里面，
是
让它能够冷却那个探测器。所以我们在拿液态氦跟拿液态氮，那个是危险的程度相去不可以道理性。
啊啊！
而这边一卸就卸掉一吨的冷却，
哎呦，1000公斤
，Yeah，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量。那等于是整段系统，第一个它有泄漏，封闭不好。第二个，卸完这些东西以后，它即使修好了那个密封的地方，它再重新灌进去再冷却，这都需要时间的。
uh-huh.
所以估计上他们估计至少2个月的 delay。
泄露出来的这些液态氦会使得机器受损吗？因为它冷是冷，
看它碰到什么地方。
uh-huh.
如果掉在地面上自己很快就蒸发了，
uh-huh.
就变成氦气跑掉了。
是，
但是如果说它有接触到怕冷的这些电子元件或者是电线，
嗯嗯，
那些冻伤了
啊哈，
yeah， 因为冻很可怕，像你说香蕉吧，
是
你把葡萄丢进去的话，拿出来往地上一摆，它碑掉了，
哦，
它成个小石头了，
是 是
一丢就全碎掉了。
是，
如果哪些设备是耐不住冷的，你被液态氦泡过了以后，
是把材料的改变了，
材料
性质的改变，
呀，整个物理化学性质会改变的，
嗯，
所以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
是，就是我们地球自己产生黑洞要稍微再延迟一点，要到春节以后
我老是在想说，是不是像那个什么康泰那个电影里边啊，他们为了不想让人家去跟外星人见面，故意搞破坏啊？
哎，
有
没有可能这个阴谋论可以成立吗？
有一个故事，当我们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啊，十几年前，美国东部有一个大天线，好大一个天线啊，那天线整个瞬间垮下来，
是破坏。
不是说外星人破坏，说我怕我
不想认识你们，
对，越来越接近宇宙生物的了解了。
嗯哼，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哈勃望远镜维修任务即将要开始了，有2架太空梭待命升空。哎呦，还有2架太空梭，我都不晓得。
对，他们现在搞安全系数搞得非常高。
嗯嗯，
一架是，还有2架太空梭。
对啊，哦，亚特兰蒂斯我忘了，就是还有
都摔了，是不
是？
是
不是？对啊。
对啊，一个亚特兰提斯，另外一个是奋进号哈 ，Endeavour 跟 Atlantis 啊。
对，
那真的能够看到他上去维修哈勃望远镜啊，真的是又感动了又感慨。
嗯，
前些年我们在
已经怀古心都有了。
不是，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好不容易这些天文界的工作者啊，争取到美国太空总署免予同意，说我再修复、再维修一次，让你们能够继续玩下去。
是，
因为前几年我们在美国参加年会的时候，天文学会年会，那主讲者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署长。
嗯哼，
那个时候还不确定，因为他下一个望远镜要上去了，
啊，
不是要上去了，要发展 JWST。
JWST
对，这 JW 呢是 James West
啊哈，
纪念这个 James West 这个人呢，他是美国60年代的太空总署的署长。
嗯哼，
他成功的执行阿波罗任务，让美国的太空发展在那边奠定了基础。
嗯哼，
所以他们把哈勃的下一个就命名为 JWST， 纪念这个 Jim West 的
James West 卫星望远镜
Space Telescope
哦，太空望远镜，
太空望远镜，像原来是哈勃 Space Telescope，现在是 Jim West Space Telescope。那结果呢？这个望远镜打算是2011年，2011年上去。那问题是，哈勃大概如果不维修的话，2010年就下来了。
是。
那这些科学家着急的不得了，你万一。通常要下来它只有早下来，通常要上去只有晚上去。
是的，
那你两个一插之下，这中间的那个
有很多任务不能执行。
对，有很多空下来的时段，你就没有东西在上面。
嗯嗯，
所以经过严格大家努力要求了以后呢，太空总署终于同意，是说要去把哈勃望远镜做最后一次维修。
哦，
现在是2008嘛，
是
一次维修可以撑2-3年。
嗯嗯，
所以大概可以撑到2011年。
这样就它就两个这个望远镜的任务就可以重叠了。
理论上是这个样子，但是说老实话哈，从过去的美国太空发射的经验来看，下一个新的要上去，恐怕还不是那么乐观。
所以一修再修还是有可能的。
对，我们现在跟那个欧洲有另外一个科学研究上的合作啊。
嗯，
欧洲本来要发射一个赫歇尔望远镜 Herschel，
是
好大一个望远镜。美国前一阵子 Spitzer， 我们不是讲了 Spitzer 很壮观吗？很厉害，得了好多重要的发现，红外线的85公分。
嗯哼，
它的镜子是85公分，
是并不是那么大。
对， Herschel 是3.5米。
哎呦，
才3.5米啊！但是3.5米呢，本来听起来好像非常非常壮观哈，4倍，然后你要算面积的话是16倍。
对了，
可是呢，他所得到的科学成果大概不会比 Spitzer 好太多。
原因是
他用的镜子是 warm， 是温暖的镜子。
哦。
因为在 Spitzer 的虽然85公分比较小，但它有能力把整个镜子温度全部都降到我们刚刚讲的那种非常非常低的温度。
多低呢？也是
伊太海的温度。
哦，
伊太海的温度
-270度。
对对对，但是你到了 Herschel 3.5米的镜子，它没这个钱了。
是，
所以它镜子是他们叫一个 warm mirror， 温暖的镜子。
嗯嗯，
温暖的镜子本身就会有红外线的辐射。
是，
所以它本身的那个熏噪比呢，恐怕比 Spitzer 大概是稍微好一些。
什么比？
信噪比，
信噪，
对，通常信号，跟噪讯，
信号跟噪讯，
对，信号是 signal， signal to noise，
哦
，signal to noise ratio，
噪音的噪，
对对对，信号跟噪音，信噪比、嗯，我们叫信噪比，噪音的噪，
是。
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看你能侦测到什么样的天体，信噪比是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是，这一次会有7个太空人执行那个任务。据说是比较危险，这个危险的内容是什么？
因为它不是上去啊，一般太空梭上去了，你说做点实验吧，舱内的实验 fine 很好，你说把卫星放出去吧 fine， 你打开盖儿，他们叫 payload bay， 把筹载舱打开以后让卫星出去了没事。
是，
但是哈勃望远镜是另外一个3层楼的庞然大物
哦，
太空梭要从后面追上去，伸出一个长长的摇臂锁在哈勃望远镜中间的那个孔里面，插了孔里面，然后把哈勃望远镜拉回来，垂直的竖在太空梭的尾巴上面，固定在那边以后呢，太空人要花好几天的时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从头到尾做一个检查跟撤换，拆换里面的仪器，换上新的仪器，然后呢换完以后确定没有问题了，再用摇臂把它拉起来放到轨道里面，太空梭再跑掉。
哦，
整个换的过程中很多地方是很危险的。
是，
尤其它有太阳能板，太阳能板一旦照了太阳以后，瞬间有大的电流出现的。
是的，
所以是很
太空人还得特别小心，
要小心，
是吧？不然烤焦了，是吧？在哪儿最适合建造月球基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Yeah， 月球基地是说你到底是要适合
要干嘛？
对，要干嘛？
你要是个体育基地啊，跟你是个军事基地就差很远。
对，你要是晒太阳的日光浴的休闲环境，
对了，
跟你做天文观测
无所谓的基地了。
你到底是要晒太阳呢，还是要看星星？
嗯，
所以呢，他们讲是建造月球基地呢，其实也是在永昼峰，它叫 peak 是山峰的意思啊，
是
peak of internal light，
永远
有光的，
是
最理想的。它是在月球南极一个坑的边缘，
嗯哼，
那坑挺高的。
Shackleton 是吧
？Yeah，Shackleton 的坑，这坑源呢，它在高点上面摆上太阳能板，它就能够没有间断的有太阳能电力来发电。
哦，哎，这样的能够发动的电力，大概计算过没有？到底能发多少？
看你能摆多少太阳能板。
嗯，是啊，
也像我们前两天去参观了一个。颇负盛名的民间企业，他们现在是执行绿色环保啊，发展太阳能，正在帮高雄的世运场馆做整个屋顶的太阳能板。哦，那个真壮观，
是
100万瓦，
100万瓦，
整个，对，好像是全世界亚洲吧，要不然就是全世界最大运动场馆上面的太阳能发电。所以明年的高雄世运是真的是有看头的，
是
很壮观的。但是在月球上面摆太阳能板呢，看你就摆多大了。
嗯嗯，
反正就是花费嘛。
它这个电就是发了以后，是在月球上供这个基地使用。
供这个基地使用。
嗯，
但它挑了这么一个山峰很高的，中间有坑洞下去的，
是
中间那个坑洞永远晒不到太阳
啊，哈，
温度很低，可能会有水冰。
嗯哼，
那旁边山峰上永远看得到太阳，
是
你又有电，你把水冰挖出来了以后又有水，
哦，就是整个开始可以一点一滴的改造月球的环境。
说的也是，大师兄去度假吧 ，Shackleton。
No way, man, no way. 你休想骗我离开家，我宅得很。稍后变个近段新闻，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卫星谈天单元，台大物理系的孙卫星教授在我们现场，文英兄，
哎。
这个刚才提到了，什么地方最适合建造月球基地？根据欧洲太空总署的这个探测器的这个影像，绘制了一个地方叫永昼峰，它的 3D 影像，看起来壮观。
哎，对，
所以可以到网站上去找一找，对不对？
对，
永昼峰。
我其实很希望，刚刚我们在跟大春兄在聊的时候啊，我希望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学生、小朋友啊。能够把眼光看远一点，常常有一些能够让大家幻想跟遐想的东西，
是
那可能是三四十年、四五十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
那
现在就能参与规划的话，我想心老是活在生活的前面啊，会有一种不断创新、不断往前迈进的感觉。
哎，对了，
因为你要解决的问题是别人没有解决过的问题，
是的，就是不能等到自己的儿孙辈才会去想新事物，从我们开始就要步步为新。
谢谢，
是不是这样？
植入性行销。我其实，在80年代，我们当研究生的时候，在美国就参加了月球太空基地的会议了。
啊，
它上面讲的活灵活现的，月球有什么样的元素，你可以盖什么样的房子，然后做什么样的规划，交通怎么办，怎么解决的。它几乎整个月球上面的生活都已经帮你解决了。
正因为这样想，或者是经常这样想，我们才对自己在地球上现实的生活有点想象力，是不是？
对，
有点扩充的能力。
Yeah.
对了，火星上下不下雪？
也下雪，所以
这个就妙了。你说火星上有水冰，已经可以证明火星上的确有过水。可是也下雪的话，为什么也是现在才知道呢？
因为它太稀薄了，它的大气层很稀薄啊。云层中，他说饱含冰晶，我看不见得啊，就有一部分有一些冰晶，水的冰晶飘在云层中间啊。然后呢，它这需要在凤凰号用它的镭射光打上去的反射讯息，知道有冰晶
啊。
从它反射了以后，看它那个吸收跟散射的那个结果啊，知道冰晶在4公里到2公里的高处之间是有分布的。
你讲的是2000公尺到4000公尺，
对，
上空中，
对，空中。昨天我们其实在，前天吧，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在科工馆给了一个演讲啊，在南边，讲到了这个火星，那在演讲之前呢，我做了一下准备啊，然后凤凰号有好多新的东西
哦。
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看 Phoenix， 你只要把凤凰 Phoenix 打进去，火星凤凰号，那有好多新的资讯会出来，那其中还有凤凰号在那边所拍的连续动画，就电影了。
哦，
看云飘过，
哦，
看起来如果你别人没告诉你的话，你以为是在大草原上面看风吹草低看蓝天白云的感觉，火星上面的云这样子飘过，它底下就是日期，它当然跑得很快，所以你以为云动得很快，其实它上面云层是动得蛮慢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现在落了表面以后，抬头看，平着看，都会发现大气的现象了。有好多是我们以前教科书上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哦，哎，可是火星上，据我的理解，好像也有很多地区有很大的风暴。
导演，对，
是吧？这个风暴不会影响到我们抬头观看，什么美丽的云彩飘过吗？
哦，会啊，它的风暴一旦发展起来，多半是南极那个地方，也是因为太阳照射啊。产生，因为它的大气太薄弱，所以地面温度很高，上面温度低了，大量的对流很容易就带起了沙暴。
是，
这沙暴一旦从南极发生了，多半很快，马上就会席卷了整个火星。那它要送太空船去的话，特别要小心，
是，
不要碰上这个沙暴。如果真的有沙暴的话，整个你就大概看出去就是四面就是灰蒙蒙的黄跟红的一个颜色了
啊，
也挺壮观的。
是，
但是会有小沙暴，
他
们叫 Dust Devil。
是
，dust 是灰尘，
devil 是魔鬼，
小魔鬼，你看，就小小的沙地龙卷
风，沙魔
，好像金庸小说，
是
沙地龙卷风，
它规模有多大呢？
不大，你说像我们那个车子的，美国那个车子都精神号、机会号那个大车子啊，那大概是一两米的大小哈、啊
哦、
，dust devil 就在它前面，差不多大小，
就是触手可以控制的。大小，
对，然后控制沙漠
是吧？
这小车子看到那个 Dust Devil， 通常很高兴的
哦。
因为小车子啊，
嗯，
它常常因为有风把沙刮起来啊，表面那个太阳能板，你记得那个老母鸡那个是吗？太阳能板会落沙的，它盖到那个太阳能板的效率低到50%，它就受不了了。
嗯嗯，
看到 Dust Devil 来了，赶快冲到里边去
洗一洗。
哎。Take a shower
啊，用沙来洗吗？
用对，用风，用风可以把它这个太阳能板上面的这个沙子给刮掉。
是，
所以他看到 Dust Devil，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好好看一看凤凰号新传回来的动画跟照片。
一样的，可以在网站上，只要打入这个火星凤凰号，就可以找到这一些照片。像我手上的照片啊，都在我们列印出来的资料来看，黑白的，不够过瘾，是吧？下面有一张我就非常。急切的想要，
我想对，不管这几个照片啊，我们会希望赶快打一下广告啊。
嗯，
明年全球天文年啊，我们会希望专门针对中小学老师啊，
嗯，
好好的做一些教材，
哎，
就把这些新的东西全部都加进去。
是，
然后请中小学教师呢，无论到台大来也好，到师大、到清大、到中央、到成大，
嗯，
这几个天文比较活跃的大学呢，分别开设研习班，
是，
请老师们去那边。
接受一些个讲习，
对对，你就不需要自己去找资料。
对了，
我们帮您把这资料做得好好的，笑话都准备好。
教材整个像说故事一样的教材，
对，教材
一套一套的，是吧？的确，我们的这个科学教育，假如说能够与时俱进，
嗯，
而且随时保有一个畅旺的说故事的活力啊，
嗯，
这科学教育才有可能真正的扎根，是吧？
是是是，
来，就是我们节目最好了，是吧？
啊，对对对对，
啊，
一定要听大春兄的节目。
那可肯定是啊，地面望远镜所拍摄的最佳木星影像已经出现了。
哎呀，这个是
从来没拍过那么好的。
我们在垦丁天文台看的也不错了，但是差远了。
嗯，
我们在暑假里头啊，暑假木星其实高挂南方的天空啊。
是。
我们常常学生哈，啊，舍不得，就是本来要拿这个照相机去拍，以恒星啊，拍什么做科学的。
嗯嗯嗯，
把这照相机拆下来，装上一个目镜，透过目镜啊，用比较大的望远镜去看木星，
是
很漂亮。但是当然比不上现在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智利的欧南天文台。
欧南天文台，我们好像讲过这个，我怎么有印象？嗯，
对，欧南天文台，他们欧洲人啊，看不惯美国人，他们财大气粗，在夏威夷盖那么大望远镜，8米10米的，也不想跟日本人在那混。
嗯，
他们跑到北智利去，在拉西亚呢，在。在 Paranel 附近的山头上，盖了4个大型望远镜。
嗯，对了，
每一个8.2米。
嗯，
名字取得挺好的。大春兄，您说这是什么名字？
就是超大什么东西的，是吧？
对，叫 VLT。
VLT 对 ，Very Large Telescope。对对对，这倒实在啊，说话倒实在。
大白话就叫非常大的望远镜。
Very Large Telescope。
对，4台。然后呢，它架了一个仪器啊，这个仪器其实跟望远镜的大小是一回事哈。
嗯，
这个叫做。调试光学系统叫做 adaptive optics， 这个很重要，
adaptive, 就是可调整的。
对，它可调整是调整什么东西呢？它可调整的是过去呢，调整是调整镜面。
嗯，
调整镜面使得这个镜面调整的速度哈，每秒钟可以动上几十次到几百次。
嗯哼，
镜面后头不要看那么大个镜面，
是，
但后头有很多推拉杆，
哦，
叫做 actuators， 有些推有些拉，但你怎么知道要怎么调？那就是把你。星场里面你挑一个亮星，没有亮星你制造一个亮星，拿个雷射打上去制造一个亮星，看那个雷射影像的每秒钟的变化，然后针对那个变化的对应的调整镜面，
也就是都是用电脑操纵的。
对，电脑操作，每秒钟会动几十次到几百次这个镜面的这表面的一些形状。
是，
那你从那个雷射灯、雷射星星或者什么看它的扰动，就知道大气怎么样变化的。
嗯哼，
然后让镜面调整了以后呢，就抵消了大气的变化。
哦，主要还是为了要抵消大气，
抵消大气的变化，
骚扰。
对 对, 对, 对，
大气对这个观测的骚扰是吧？
对对对对，
是的。哎，这个要说清楚了。地面望远镜所能拍摄的最佳木星影像什么样呢？您在广告的时间闭上眼睛想一想，就想出来了。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哎，今天我们孙卫星谈天的这个单元，刚才谈到了地面望远镜所能拍摄的最佳木星影像。
哎，
好像刚刚还有一点漏掉，没要补充一下。
对，大伙儿可能会觉得，因为我们在地面要努力制造这种 adaptive 调制性的啊，你去动那个镜面抵消大气的影响，那为什么不到太空去？而且太空已经有现成的，对，哈勃在那儿了，哈勃望远镜在那儿，哈勃望远镜在那儿呢。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啊，第一个它镜面也不大，2.4米的，
是。
然后呢，你跟这8.2米比起来差多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哈勃是在低轨道上，绕地球一圈大概就90分钟了，
是。
90分钟你要能够看任何天区呢，大概连续的最短30分钟，最多也不会超过50分钟。
哦，它就跑掉了。
对，跑掉了，
对，
要被地球挡住了。
嗯，
因为你看它600公里啊，地球是12800公里在你面前。
是，
所以哈勃等于是旁边有一个巨大的地球，不断的遮挡它绝大多数的天区的。
对了，
它只能看地球挡不住的，
很有限的一些小角落。
对，另外一边看另外一边，所以这是哈勃受到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哈勃不能连续观测？那这一张我们所看到最佳木星影像的是地面望远镜，每两小时265张连续观测。
一小时就120张，
对，8米望远镜，因为望远镜大，所以它每一张曝光的时间可能是十几秒、20秒就好了，
是，
20秒、30秒读出来，20秒、30秒
就够了，
对，
这等于是有个动画了，他们每一秒钟就有2张了，
对，它不但是做动画，因为它木星表面会有云气的飘动嘛，但如果把它全部叠在一起，不管动画的话，它可以看到一些不动的细微结构。
哦，不是，它是2小时265张。
对，2小时265张。
就是你这样算的话，差不多也没有每秒钟了，差不多1分钟2张。
对，1分钟2张，
差不多。
对对 对, 对，
半分钟1张。
对、
啊，好的。另外，接下来我们再往这个太阳系外边走一点，土星、木星完了就是土星了，火星、木星、土星。
我要想跟大家讲一件事，这个土星的科学发展哈，随时随地会有新的想法出来。前一天可能这个说法是对的，后一天又会看到一个反驳他的说法。我们前一阵子在土星环上了解是说，土星环是很新的。
是的，
因为会发现土星环里面发光发亮的东西不少。
嗯，
发光发亮是有挥发性物质的，挥发性物质活不了太久。
是，
所以说看得到发光发亮的话，代表土星环还是年轻的。
嗯，
没有想到现在卡西尼号紫外光谱仪观测发现，它原来可能比你原先推测的来的时间要久的，
是，
它的历史可能到数10亿年之久。
你的意思就是说，原来听我们节目，以为土星环很年轻的，现在就要修正他们的想法，那他干脆在前面不要听我们节目算，也不是这样，
他就是发现了科学啊，他的
随时
在更新的，与时俱进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在估计这个土星环的年龄呢，那从新的观测发现呢，它这些物质怎么样分布的？环中的物质怎么样交互作用的？
是，
那会说好吧？那这个
你反正你现在越讲越心虚了，
哎，
就是不一定我们今天讲的什么时候被推翻了。
推翻了，不过但是对它，但是我想好玩的是跟大家在这边提供个观念啊，不是只有土星有环，四个大的都有
啊，
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是
有些是像木星还是完整的环，像海王星是半套，有些是弧，不完整的，
这些环。是表示是有物质的，很稀薄的物质。
对，稀薄的物质留在这个行星旁边，没有办法凝结成一个小的卫星了。
是，
它就散在那边成了一片。
如果这个历史再往前推前到几十亿年之久的话，它的这个质量，也会在比原先要大。
因为我估计它可能有一些物质在这个存活的过程中会慢慢散掉的。慢慢散掉，但绝大多数的这个物质呢，被我们讲的是像什么牧羊犬卫星啊什么的，把它保护在这个环里面了
啊。
像土星是比较明显、比较清楚的，
是。
但其他的那些巨大行星的一些环，可能迟早会散掉的。
系外的大行星也会有这种现象，对不对？
对，就是讲的这
几个。只要是大质量的行星。
相信就是太阳系以外，我们现在发现的大概309颗，别的恒星旁边的巨大行星的，
是，
说不定旁边有环。但是那些行星多半都离它的母星比较近，温度高，
温度高，
动能大，所以那些环恐怕也活不了太久
啊。
如果有的话，
那这个有环跟有生命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参数？也就是说，有环可能就
很难讲
啊。
很难讲，环对，其实环跟行星是两个互相冲突的概念。
哦，
你如果说行星在的话，它绕的跟经过环的物质啊，迟早这些环的物质都给行星当吸尘器一样都吸起来了，
就吸进去了。
对对对，
是。接下来第5颗矮行星，怪了，我们这个矮行星越来越多了。
哎，对，原来有
四个。Homia 啊，金 Homia。
这个矮行星的名字叫 Homia。 后面还台语哈、
啊，好命啊！
那其实是夏威夷的丰饶女神，
嗯，
丰收跟生育的女神，
是
也就是好命的女神吧？
嗯、
我看
后面，
那她原因是说她在海王星轨道以外，也在冥王星的轨道附近，
是
找到了这颗矮行星哈、啊。那因为它的直径也将近有1900公里了，
不
冥王星是2200。
嗯哼，
系神星就是把冥王星搞掉，那是2600。
是，
那现在这个是1900，
1900，
对、
嗯，
那样子就像一个
奇异果，
奇异果
跟个地蛋一样，我们叫那叫马铃薯，
马铃薯
是吧？
比较光滑的椭圆形的马铃薯、啊，马铃薯长相很奇怪的，
对。
但这个东西当然不要讲奇异果，大家伙以为是什么深绿色、黄褐色的，不是啊，
嗯，
它就是它样子像奇异果，旁边还有两个卫星，
是
很好玩，但是它。为什么叫第五颗？前面四个大伙都知道。
哎、
第一个是
古神星、
对，小行星带里面最大的那一颗，900公里的
古神星。
1801年，对，发现小行星带的第一个。
对，系神
星。系神星就是把冥王星搞掉的，
搞掉
六百公里。
这两个中间还有两个，
冥王星。
冥王星，对了，
跟冥王星的卫星。
差点忘了，冥王星还有个卫星。
有个卫星，
嗯，叫什么呢？
它的卫星叫，有人念成 Charon， 有人念成 Charon，
啊哈
，C H A R O N。
Charon
Charon， 对，这冥王星的那个卫星，其实 Charon 呢，在希腊神话里面就是冥河上的船夫、啊，
唱歌不是唱歌的
船夫，
而、哦、是船夫。
哦，他的长相其实挺狰狞的、嗯，好多那个神话图像里面啊，都是船上都是那些死去的灵魂呐、啊。
哦，想起来，对了 ，Charon，
他摆渡，
我把他跟那个 Siren 混在一起。
啊、哦、，Siren 应该挺漂亮的。
Siren 是唱歌的女妖是吧？
也、哎、是。
哎呀，我这个脑子现在不行了。
哎，没关系，还有第五个。
然后把奇异果跟这
然后想到女妖似的。
好了，那么这五颗，你看，我们再算一遍啊、嗯。古神星，
古神星，
冥王星，冥王星的这个船夫Charon， 再加上这个系神星，
系神星，
也就是把冥王星除名的、甚至比它还大一点的，以及第五颗 Homia，
Homia 还没有翻成中文，中文看是不是翻成好命星？
哎，就叫好命星，不错啊，它是第五颗矮行星。
对，
还有没有？目前没有第六颗吗？
还没有，还没有。归类成矮行星，这还是给冥王星留个面子，
嗯，
不要直接叫它小行星，
是
叫它矮行星，所以多了一个层级、
啊、是的。接下来这个叫这个题目有意思，恒星的潮吹，哎，不不不
不是，
恒星的恒星喷流中的水是什么意思？
喷流中的水的是说它的喷流中的它的光谱观测发现它好像是有水分子存在了
啊，
当然这恐怕也不是太多，而是说当初包裹在恒星四周的云气里面，
哎，
它可能有一些水的元素、
嗯、
水分子在，但是呢，在恒星往外头快要形成新的恒星的时候，新诞生的恒星呢，都会从南北两极喷出去强烈的喷流
哦，
而这个喷流撞到了周围的物质，将包覆尘埃的这个冰啊，原来的水冰，蒸发成为了水蒸气、
嗯，
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观测里面看到水蒸气的分子。
嗯，
呀，
你讲了那么多。就是我讲的第一句话，对对，恒星的
喷出来的潮水，
好了，
潮水。